安节快乐。先问候弟兄姊妹，这个主内平安。那今天呢，我准备了一点这个纸呀，这个纸呢是干什么用呢？就是可以就捏一捏呀，就是砸人用。砸谁呢？就是砸我。如果讲完了之后，你觉得哎呀，讲的让我心里很不 happy， 很不开心，我得发泄一下。你可以等一会儿呢，用这个来砸我哈。但是你不能用石头哈，你可以用这个。这里我准备的比较充分啊。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小故事，这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呢，有一个青年财主的故事。他就问耶稣，他说：“哎，夫子呀，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哎，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呀，它告诉我们，遵行律法不能使人得永生，不能使人称义，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遵守。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耶稣教导人要遵守律法。看我们看那个第十章的第19节，耶稣第一句话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耶稣教人遵守律法，因为律法是好的。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耶稣挑战一个人，不是因为不爱他，而反而是因为爱他。看第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吗？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被挑战的人从耶稣面前离开时，并不总是感觉很好，敬拜了之后可能是忧忧愁愁地走了。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来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认识天父，从此可以脱离那必死无望黑暗的光景，从此走向了永生，走在光明，走在盼望之中，每一天都活在主你的爱里面。你今天也与我们同在，你亲自的保守我们，特别是保守我们的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学像你，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弟兄姐妹们，刚才那个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既要知道律法的不足和好处，又要明白耶稣挑战我们呢，是因为他爱我们，不是恨我们。而从耶稣面前离开的时候，你并不是每一次都感觉很好，敬拜完了之后，不是听完道之后你每一次感觉都很好，你可能是忧忧愁愁，心里面有所感动而走的。去年的暑期中啊，泰德弟兄就发起了一个青少年的服事。对此呢，我们不单是青少年朋友们很受益，我们这些大人也从中受了益。最后一次去年暑假是去玩漂流，大人也去了，大家都很开心。有些人是第一次玩漂流，比如说是我，不单漂流很有意思， 之后呢，我们又一起去吃了一顿很棒的 buffet。大家对这次的 buffet 都有很高的评价，对不对？还记忆犹新。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有十几个人和泰德弟兄坐在一张桌子上。期间呢，我就注意到了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最后在各自买单的时候，泰德弟兄提醒一句话，谁还记得？Good memory。 泰德弟兄提醒到，请留意给合适的小费。这不是我第一次听见泰德弟兄提醒给小费。还有一次，我们在去玩完密室逃脱之后去吃饭，我们这些青少年们，泰德弟兄也清楚地提醒要给小费。那大家认为泰德弟兄提醒给小费这个提醒对不对？必要不必要？有没有人认为泰德弟兄的提醒是不对的、不必要的？没有人举手啊。我呢认为泰德弟兄的提醒呢很对，也很必要。为什么呢？首先呢，给服务生小费呢是美国欧美国家的惯例，它不单是一个文化，也是服务生唯一和主要的薪酬。如果我们不给小费，不单是没有尊重文化，没有融入文化，而且也亏欠了服务生。如果人人都亏欠服务生，那服务生就没有生活费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呢，没有这个文化。大多数人来到欧美这个国家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个文化了。但是有没有人听说因为有欧美这边有给小费的文化，从此对欧美望而却步，不来欧美了？没有。绝大多数人在对这个小费的文化感到惊讶之后呢，还是义无反顾地扑面而来了。为什么？因为欧美的好已经远远大过了小费带来的这种不适感。那对于华人的这种新移民，心里面虽然认同了这个文化，做好了接受这个文化的准备，那就不需要被提醒了吗？答案是还需要。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心里还是有挣扎的，到底给是不给？不给吧似乎不好意思，别人都给自己不给，害怕服务生呢在背后呢鄙视自己。给吧似乎服务生也没干什么，就是端来这个饭食，添了两次水，询问几次你满意不满意。最后呢狠狠心，哎，还是给吧。但是给多少呢？其实照我们本心，我们乐意给的小费的比例是多少？我说几个数字，你感觉哪个比例比较合理哈？你觉得合理的话你可以举一下手。3%给小费，5%，哎，大家都不举手哈，挺好。10%，啊，哎呀，举手了。12%，似乎不少了吧？后来呀，我听说呀，给小费少过15%，就是小气吝啬的表现，是不是感到有点肉疼？再后来我发现，如果你要想表现的慷慨呀，你就要给到20%。一般饭店的这个指导比例是18%，对吧？涛色的老店 Tally's， 他呢就直接在你账单上给你标上18%的小费，直接收，不管你乐意还是不乐意，对吧？不乐意你也得付这18%。如果呢你甘心乐意，在这18%上，他欢迎你随时可以再多给一些。所以我们融入美国文化的这个程度啊，也可以从我们对于给小费的上面可以反映出来。当一个人从低于15%开始给到18%，且给的甘心乐意，从这个小费的这个 角度，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人基本上就已经融入了，是一个正常的美国人了。那当你融入了，你和一个尚未融入的朋友一起去吃饭，如果各自买单，你会做什么？如果你这个刚从比如说大陆来的这个朋友，你们一起吃饭，他根本不给小费，或者给予少于10%，你会有何感受？你会不会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你跟他一起吃饭，为了帮助你的朋友尽快的融入美国的这个社会，你会不会提醒你的朋友要给小费？会哈，对的，因为这既是要维护服务生的他的这个收入，也是避免朋友呢犯错误。那你会提醒他，你会不会说，哎，你给个3%，你给个5%啊就行了？你会不会这样提醒？你不会这么提醒的，对吗？为什么？因为这个不低于15%的这个标准不是你定的，这是社会定的。你不告诉他社会的标准，你自己说了个3%、5%，他照着你说的这个标准去，会被社会接纳吗？所以你必须要告诉他社会的标准是什么，具体他是不是要照着去做，那是他的事儿了，对不对？他不愿意给，那你已经说到了，这是这个普遍的标准是多少？不单要告诉他美国社会的这个小费的标准是多少，而且还应该督促他要照着标准去做，对吗？你越爱的人，你越会这么提醒督促他。譬如说你的亲戚，跟你关系越疏远，你心里面距离越远的人，你就越不会去提醒督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 Ted 弟兄的这个提醒是出于公正，是出于善意，出于帮助，出于爱，大家同意吗？泰德弟兄呢有很多华人朋友，估计呢他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来表达爱。那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个给小费的这个状况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道理与华人基督徒给神奉献的道理是相通的。那如果您认同提醒督促给小费是合理正当的，那您是否认同提醒督促给神奉献是正当的呢，合理的呢？如果您觉得这个提醒是正当的、合理的，感谢主。前面我已经说过了，给小费的比例和甘心乐意的程度啊，侧面反映了一个人的文化融入的程度，一个人对钱的态度也侧面反映了他和主的关系相融入、相认同的这个程度。那我在下面解释新约里十一奉献这个之前呢，我先要声明一下，我只是要把我理解中的圣经标准说给各位听，因为这不是我定的，这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所以呢，我只是说出圣经里面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如果听完了之后呢，您不认同，或者说您无论什么原因，您都可以继续按照您目前的认识去做，我都理解，因为我曾经也经过过同样的各个这个心理的这个阶段。我没有任何强迫您交十一奉献的意思，就像我没有强迫您去交小费的这个意思一样的，我只是告诉您，在我看来，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好吗？所以如果但是仍然是听完之后呢，你感觉不愉快呢，仍然是可以过来用这个砸我。上次林斌牧师来讲到的时候，在他的 PowerPoint 里面，他列出来了北美华人教会的三个弱点。第一个就是说英文不够，第二个青年和儿童事工呢软弱，第三个呢缺乏经费，它的括号里面写的是原因是十一奉献不够。这是林斌牧师 40多年、30多年的这个服侍中间，他得出来了结论，在他这个生命最后的这个几年里面，他到处去宣讲这三点，要说双语，要青年和儿童施工，十一奉献不够。那十一奉献不够呢，它就带来很多恶果。那比如说往下再拉一页，我们就看见缺少全时间的神职人员和全时间的教会同工。很多华人教会的教堂破旧失修，华人教会对宣教的贡献很小，华人教会对社会慈善的贡献很小。为什么会十一奉献不够呢？我想大致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大多数的这个家里面呢，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以前没有给奉献的这个文化，就像是第一代的移民没有给小费的文化，这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第二个，有两个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导一，认为旧约的律法已经过时，不需要再守了。错误的教导二，认为新约是乐捐了，也就是说想捐多少就捐多少。对于第一个这个错误教导呢，前面我的讲到呢曾经分析过，圣经对守律法的唯一批评是守律法不能让人称义，称义的唯一途径是信靠主耶稣。只要不是为了称义，人就应该守律法，因为律法是圣洁的，是属灵的，是良善的，是公义的，违背律法就是犯罪。我们看马太福音5:17-19，耶稣自己这样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最后一节5:19，我们一起读一下，备起。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错误的教导二，就是新约的时代是乐捐。那我们现在做一个这个继续来调查一下大家对于乐捐的理解哈，认为乐捐的意思就是随意捐，不用达到什么十分之一啊什么之类的，给个一刀啊两刀啊，1%、2%、3%、5%都行，总而言之是啊，没有什么这个百分之什么一定要十一，不过这次就不用举手了啊。认为乐捐的意思最少是捐10%，在捐的时候要捐的甘心乐意，是这样认为的，请举下手。啊，感谢主啊！认为乐捐呀是随意捐，常引用的圣经的这个根据是哪里呢？就是林后的9:7。林后的9:7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第二种的理解是对的，就是认为乐捐最少是捐10%，甘心乐意的捐。为什么呢？我有5大理由。第一，理由一，林后的9:7要放在上下文中来理解才对，对吗？我们不能够把一节经文孤立出来，脱离上下文的进行来理解。那我们来，既然如果大家同意这个释经的标准，那我们就可以来看林后九章1-15，我们起音的方式读一下，我读第一节，弟兄们读第二节，然后第三、第四这样轮下去哈。轮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请读第二节。因为对，这里是我列的这个5大理由是什么呢？等一会儿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说，再往下拉一页，抱歉。 啊，对对对，好，请读第二节预备记。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个人要照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他们知道你们承认基督归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有很多人认为九章七节说的这个意思呀，就是自己乐意奉献怎么少就奉献怎么少，但是从这一章的上下文，尤其是第五节，我们看出哥林多教会一年多之前曾经承诺要给马其顿的这个圣徒捐助。第五节，这是他们之前承诺要捐助的，但是呢，因为哥林多教会它有很多问题，保罗担心呢，他们当时只是头脑一热，嘴上应承，但是呢，行动上却没有执行，而且过了一年多了，这个捐助还没有到，所以保罗是专门来信催促督办，因为马其顿的弟兄姐妹要来接受捐助了，如果在保罗来之前就准备好，说明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真诚的，那就要一起来赞美神。从通篇的这个鼓励来看，你认为保罗认为他们是情愿的、欢心的，还是心里有点作难的？他们的心里面是有点作难的，才一下过了一年多了，都还没有把这个事落实下来。那如果想进一步确实的答案呢，我们看前面一章第八章，保罗是如何评价马其顿教会他们的捐助的。因为这个捐助是要给到马其顿教会，前面第八章讲的是马其顿的这个教会啊，他们是怎么给捐助的。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一节和到第四节，我来读一下。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中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三到四节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马其顿的弟兄姐妹呢是真的乐捐，因为他们过了力量，并且呢再三的能够请求，能够参与到这个奉献里面去。所以在九章七节，保罗说，照着你们个人呢当时承诺的捐助，不要和别人比，也不要和马其顿教会比，只是希望你们在给你们自己承诺要给的这个奉献时呢，心里面不要感到勉强，不要不情愿， 给的时候要捐的乐意，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九章七节里面的这个乐意和八章二节里面的乐捐，都是在强调捐的时候呢要真诚、慷慨、大方、开心。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地方是在教我们说你想怎么少捐你就怎么少捐。刚才我已经强调了哈，我只是在告诉大家这个圣经里面我看到的圣经的标准，我不是在强调大家这个你应该怎么一定要照什么样子的标准去奉献。每个人自己都在自己不同的生命阶段上，我都理解，我也曾经过同样的阶段。其实呢，我觉得呢，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乐意的，即便是初信的或者还没有信的没有准备好的，也是希望能够了解这个圣经里面它对于这个奉献这个乐捐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标准，对吗？所以呢，我们先来理解一下，首先是理解一下照本心所酌定的，这是九章七节里面说的是吧，照本心所酌定的，再理解一下心甘情愿心甘乐意。那这个本心所酌定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我们先看耶稣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标准。第一，我们看耶稣怎么看待奉献。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四节记载了耶稣看大家奉献的这件事情。当时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事件里面呢教导我们什么了呢？教导我们第一，耶稣呢是在看着我们如何奉献的。又教导我们什么呢？耶稣评价奉献的多少是按照比例来衡量的，他不是按照绝对数额来衡量的。比例高的耶稣认为给的多，比例少的耶稣认为他给的少。那耶稣有没有一个指导的比例呢？在马太福音八章八到四节，耶稣在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之后，耶稣这样对他说，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让他去找祭司查看并献礼物给神。这个麻风病人他乐意献吗？他当然乐意献，因为什么？他自己得了神的恩惠了，得了医治了，他乐意献。那耶稣有没有给他一个奉献的比例呢？耶稣没有让他多献，耶稣也没有让他少献，耶稣给他了一个标准，就是摩西定的规定。摩西定的奉献比例是多少？至少是十分之一，这个等会儿我们再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耶稣这样批评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我们关注最后一句话，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请问这是指什么？那又是指什么？很显然，这是指的是公义、怜悯、信实，那就是指的献上十分之一。这是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就是耶稣的命令。所以耶稣在看我们的奉献的时候，他在看我们的奉献的比例，他建议的比例就是摩西的规定。或许有人会说，哎，耶稣是在犹太人的环境中说的，不错， 但是耶稣一生中所说的话都是在犹太人的环境中说的，都是具有普世性的。上面这是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乐捐是十一。第三个呢理由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一直强调的，旧约就是乐捐。旧约的时代，在明确了十一奉献的这个年代，神一样在强调奉献的时候要捐的甘心乐意。在以下这些经文里面，我先读一个，下面呢你大概都能看到。出埃及记25:2，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甘心乐意的吗？是甘心乐意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35:5，凡乐意的，35:21-22，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22，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然后出埃及记35:29，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然后是历代志上1:29-9，对，因为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神，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29:17，我的神呐、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这都在表明旧约里面本身就是乐捐。那为什么要心甘乐意呢？这是不是在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呢？对，如果我们真的是对神感恩，那我们给神奉献的时候就会心甘乐意。没有心甘乐意的服侍呢，就难以得着神的悦纳。所以乐捐不是新约才有的，乐捐旧约就是这样子。还有两个理由可以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指导啊，不低于摩西的规定。理由四就是什么呢？新约里面的标准高于旧约里面的标准。如果旧约要求的是十一，新约的标准应该不低于旧约。新约的标准怎么样高过旧约呢？旧约说不可杀人，新约说什么？恨人就是杀人。旧约说不可奸淫，新约说心里有淫念就是犯了奸淫。旧约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新约说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伸过去，为逼迫你的祝福。如果旧约有十一的这个奉献的命令，新约比它会更低吗？那如果有，就应该有其他的支持这个说法的经文，但是呢我们在新约里面找不到这样的经文。理由五，在旧约的时代，人没有耶稣要靠花钱去献祭去赎罪，所以在旧约的时代，除了你要献十一之外，你还要花钱去买牲畜去献祭。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不单不再花钱买这个牲畜了，我们拥有了至宝主耶稣，不单有主耶稣，而且我们拥有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每一个信徒同在，这是旧约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旧约没有耶稣的时候，人自己需要花钱去买祭品，人的感恩尚能给十分之一。现在有了耶稣，不需要买祭品了，又有了圣灵，我们的感恩的心应该比旧约时代的人更低吗？显然不是。那既然不是，在十一奉献上就不应该低于旧约的标准。所以9:7这里强调的是，我们献的时候要献得甘心乐意，并不是说如果你不乐意了你就不必给十一。因为不心甘乐意，它反映的是不感恩和一种自私。那么为何要这个甘心乐意呢？给出的理由呢，就是我们已经得了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借此爱人，也可以借此经历神的新恩典。总结起来呢，就是爱神爱人。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遵守律法不仅是为了操练我们爱神爱人， 还因为律法是为了祝福我们，保护我们。不听上帝的话呢，我们会错过上帝很多丰富的这个祝福。遵行神的十一奉献命令，除了操练我们爱神爱人，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祝福呢？有，有很多。比如说荣耀神，让神喜悦。箴言书3:9，你们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希伯来书13:16，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好处二，帮助我们确认我们的心在哪里，珍视耶稣和他的国，积攒财宝在天上，加增我们对耶稣再来的盼望。以赛亚书29:13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确定我不属于这一群人呢？我怎么样能够确定我的心不是嘴上在亲近主，而心里远离呢？那马太福音6:24，这里有一个经文，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的钱不给神呢，我们就很难常常思考天国，思考永生，思考宣教。我们的财宝在地上呢，我们的思虑呢也就会常常是地上的事。马太福音6:19-20，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又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现在是2025年了，100年以后，也就是2125年的时候，我们在座的各位呢都已经不在了，连 Taylor 也应该都不在了。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所拥有的这一切都将不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现在所积攒的这一切都将被传到那些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的手上，他们是闲还是不闲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有这70到80年的时间，我们的眼光呢应该投在永恒，而钱会把我们的眼光引向耶稣的事。第三个好处会避免我们成为第三种土壤。路加福音8:14，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这个世界不断地在拉扯我们，使我们陷入钱财的诱惑。如何对冲这种诱惑，把钱给神就是一个好的对冲办法。第四个好处，可以把孩子领到主的面前，不单自己树立榜样，而且督促孩子们把他们得到的钱也拿出1/10给神，这会有效地引发他们对神的思考。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想，哎，王弟兄，你们家有没有给够这个十一奉献呀？在我们家这也是个过程，最初也没有，后来给了，没有给够，后来呢对真理越来越明白，就开始增加了。靠主的恩典，这些年呢我们给的呢稍稍多过10%，按我老婆的要求是要尽快达到15%。我们家的那奉献呢给了3个教会和这个9个全职传道人，咱们教会 Trinity 教会在 Grove 的，还有我们教会，还有9个全职的传道人，4个是美国的宣教师，4个是大陆的这个家庭传道人，还有一个是大陆的一个文字传道人。我们让孩子去交十一奉献，他们就感到很挣扎，问一些问题啊，为什么为什么，但他们最后呢都开始顺服，因为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钱，这是神的钱，是当纳的。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对以撒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他爸爸对这个奉献的这个认真不影响以撒的奉献观吗？献上了但是献上了十一奉献，或者多了十一，超过了十一，就该骄傲吗？绝对不能够。我们看前面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马可福音的10章，耶稣怎么样挑战那个青年财主的？把所有的都变卖了，分给穷人来跟随我。耶稣 的这个挑战，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只要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一定要谦卑，知道自己呢还在亏欠之中。那第五个好处呢，就是在神的圣工上有份，通过给教会，通过给宣教士、传道人，通过给那些服侍主的这个事工，像校园事工、BCM 这些，我们就在他的圣工上一同有份，得同样的神的奖赏。撒母耳记上30:24，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就是大卫当年立的这个规矩。第六个呢，好处就是见证神的祝福。马拉基书3:8-11，这个经文呢，很多人可能已经读过了。人岂可抢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一上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这里说了两个，一是当纳的，一个是十一奉献，一个是当纳的供物。那十一奉献呢，其实这个十一不是一个十一，等一会儿我再来解释一下。神在这里批评了以色列人抢夺神，神不改变，神的话也不改变，神的应许呢也不改变。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一次，上帝允许他的这个创造物呢来试炼他，试验他一下，他自己是不是信实的。这是唯一一次说你来试试我。那第七个好处是十一奉献呢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你在奉献过程中呢，你会学会为自己的消费模式排定优先的次序，并制定合理的这个财务的预算。那么圣经中所规定的十一奉献是怎么样呢？通过阅读圣经啊，我们发现十一奉献不是一个十一，而是有两个十一。第一个十一奉献叫马埃萨，再往下拉，哎对，马埃萨瑞神，这个是叫做给祭司的十一奉献，是给利未人和祭司他们生活用的。这个经文的出处你们可以去看，在利未记的27:30-34，还有民数记的18:21、26-25。这个十一是个人不能够保留的。第二个十一叫马埃萨舍尼，这个十一是个人可以部分的保留，作为专项这个支配。这个十一呢是由个人呢带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由主人和他的家人在仪式纯洁的状态下食用，目的的是全家人都去学习敬畏神，似乎也是个度假。通常我们称之为吃掉的十一。这个经文是在生命记的14:22-29。刚才说他们是这个第二个十一可以部分的有人个人保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七年的循环里面，每七年的循环里面，第一年、第二年、第四年、第五年是由个人的来保留，第三年和第六年要拿出来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寡妇孤儿，要给他们。这个部分呢叫做给穷人的十一，通常称为慈善十一税。这个在申命记的26:12-13。另外建圣殿和维修圣殿的钱是另外奉献的，不是从这两个十一出来的，在历代志下24:6。所以呢，长期如果我们把当给神的给扣住了，那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在个人的层面上呢，会出现不关注属灵的事，不关注宣教的事，不关注人的灵魂，不关注施舍周济有需要的人，心里呢常常充满了属世的思虑、金钱和享受。在家庭的层面呢， 家人们呢也都会倾向展示出类似的倾向。在教会的层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缺少全时间的神职人员和全时间的教会的同工。教堂呢老旧失修，忽视宣教，忽视慈善事宜。那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奉献呢不是为了得着祝福，而是我们已经得了祝福。十一奉献是表明我们认识到上帝，并且上帝已经赐福我们，并坚信他会在将来继续是信实来保守，来祝福照顾我们。十一奉献呢的确是神的命令，这对于我们来是大有益处。我们的奉献呢是因为我们爱上帝爱人，是为了守律，不是为了守律法称义。最后弟兄姐妹们，若把该给神的扣住了，还能叫爱神吗？若把该给神的这个留下来了，就忽视了神让我们照顾的那些软弱的弱势群体，那些需要帮助的，那还能叫爱人吗？那叫不叫贪财呢？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凡心甘乐意给神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林后九章七节，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这里有一个指导的比例，就是摩西定的规定，这个比例就是存在耶稣的心里。乐捐不是新约才有的，旧约就是乐捐，新约的标准高于乐，高于旧约。我们生活在新约的时代，有了耶稣，有了圣灵，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是我们感恩神的表现，这也是我们对我们个人大有益处的，对他人对各处的教会都是大有益处的。好，那这就是我上面的这个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你也帮助我们愿意对你的呼召来说是的。主，我们的一切也都是你的，主，你让我们在这地上做管家，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你的。主，我们的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来思考属天的事情，更加来思考主你眼中的国度，更加来思考将来的永生，来思考周围属灵的事情，人的灵命，人的灵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世俗的忧虑来信靠你。主，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钱财上，主更加的能够信靠你，帮助我们，你也继续的照你的承诺来祝福我们。谢谢你喜悦我们，你爱我们，我们知道即便是我们是在成长中，你也仍然对我们的爱没有任何的减少。我们感谢你爱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